那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近我们，主啊，拿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疲劳，让我们能够带着兴奋的心来到你面前，要听见主你的声音，我们要听见主你在各地所做的工作。主啊，求你施恩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的主。主啊，在我们中间来帮助了解主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两个名词很重要，一个叫做 Holistic Gospel， 因为耶稣基督留下来的一个福音呢，不是只有抢救人灵魂的一个福音，它是改变人生命又改变人生活的一个福音，而且呢，这一个福音呢，应作是整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做宣教，宣教就是传福音，所以呢，因此我们传的福音应该是整全的，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呢，也应该叫做整全的事工。好，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啊，这个经文呢是叫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全人的福音呢？什么是全人的福音呢？昨晚上我也给大家看耶稣基督有一次进到这一个这个会堂的时候，耶稣打开那个以撒书那边所讲的一句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的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接的得到被掳的，对不起，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了的自由，然后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喜言那个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了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说：“今天这应验就在你们的耳中了。”耶稣基督讲这句话，震撼当时的人。真的会看见那些穷人听到福音吗？然后看到被掳的人得到释放吗？我昨晚上也告诉大家，今天的解经家解那段经文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是个灵异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耶稣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心灵的压制，有很多人呢面对很多心理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去救他们去医治他们。但是你如果看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叫那个被鬼附的得到释放耶稣基督叫那一些瘸腿得以走路，瞎眼得以看见，耶稣基督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呢，不是身体，不单是心灵上的一个问题，也是身体上的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呢，这里呢是一个全人的一个观念来的，它不是指某一方面，只是身体或者只是他的灵异，他是指他的全人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是全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给有肉体跟身体的缺乏或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传福音给他们呢？有人就认为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个叫做社会福音，那有关社会的公益跟公益的传福音，那有人第一种的看法，我们不应该做这个，那这个呢应该政府做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应该是那些讲功德的人比如说佛教这些在讲做善事的人所以应该做这个，这个是个公益的工作。那但是传福音给属灵方面缺乏的人的需要的人，那个叫做拯救灵魂。所以因此呢，有一些信徒呢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讲这句话我们讲说我们去抢救人的灵魂，而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表达过去抢救人的灵魂我们呢是拯救人，是，但是人呢是有灵魂有灵魂有体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传福音呢是给人的身体灵魂有需要的人，这也因此叫做全人福音。所以人因为有灵有魂有体，整全的事工呢，就是你要满足人的灵魂体的一个需要。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抢救灵魂，而是叫我们去拯救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原来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要我们做的 不但是关心人的灵魂，我们也盼望呢，从关心他们的当儿，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不但改变了生命，也要改变他们生活，那个叫做整全。比如说，你看到那这个联合国的组织报告里面呢，有10亿的人是活在贫穷生活中，世界上有9300万的一个乞丐，那然后呢，包含了7亿的人活在贫民窟里面贫穷窟里面。然后我们看见了一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甚至有5亿的人呢是在饥饿的边缘里。那我们教会总不能够说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抢救灵魂的这些身体呢就算了，叫政府来做。我告诉你，这些国家里面呢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政府做不到，他不政府也不做，他政府呢跟自然人一样，就是呢就不看重他们的死活。那我们教会难道就这样子不理会他们吗？还是我们教会要了解，原来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呢不是单单抢救人灵魂罢了，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个包括世界上有 1.53 亿的5岁以下的孩子重量不足，而一年里面有1100万的5岁以下的孩子死亡，而超过一半是因为饥饿的缘故。意思就是说，每5秒钟呢就有一个孩子因饥饿死亡的。我们住在美国太过的享受了，我们太丰富了，对吧？你知道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饥饿和死掉的。而这个世界上瞎眼的人也是一大堆这一次有3600万有视觉的一个问题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被掳的人呢也是有4500万的人呢是活在的新时代的奴隶制度中。那这些报告我都没有办法详细给大家去分析去报告这些，但是这些报告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惊讶，我们住在美国不会我们在周围里面看不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报告是实在的，对，这个是 statistic 是这个世界的组织所报告出来的。那我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你想看我们教会做宣教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呢，要重新来检讨我们今天做宣教的策略应该要怎么做的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压制，各种的压迫，包括了各种宗教灵心灵上的压迫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圣经马太福音因此那边呢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审判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审判是什么审判呢？那我以在新主刚和新主的时候，我就看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如果上帝呢有一天要审判我们，大概上帝会问你圣经里面整本圣经你念过几遍？哎，这个很不好意思，这样一年里面有这么多个主日，你有几个主日来崇拜或者呢，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祷告？那我们就以为说，这个审判呢，基本上就问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去崇拜，有没有看圣经。耶稣基督在那个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讲。当我口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喝？当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吃？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看我？当我坐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看我？我赤身裸体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穿？那个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审判呢，与山羊跟绵羊的那个不一样，就在这里。山羊觉得很惊讶，山羊说：“主耶稣啊，你什么时候肚子饿，我们要给你吃呢？你口渴，我们要给你喝呢？你没有衣服穿，我给你穿呢？你什么时候生病，我们要来看你？什么时候坐牢，我都不知道啊！”但是耶稣就说：“你如果没有坐在我们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身上。”这里的解释呢，大概有很多方面的解释。那其中一方面，我相信呢， 在末世的时代，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啊，审判，就是我们的爱心在哪里。主耶稣基督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恩典跟真理。我肚子饿的时候，你有没有给我吃？我口渴的时候，你没有啊？你给我喝。你坐在一个小子们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丰富的国家，我们应该要知道神要我们真正的关心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不单单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身心灵我们都要照顾。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身心灵的，无论你是二元论也好，三元论的好，我们都是有身体的部分，有灵魂这一部分。我们因此呢，因为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去做这一个啊恩典跟真理的工作。因为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因此昨天晚上我们讲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匆匆忙忙有恩典跟真理，这是耶稣基督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榜样了。而我们昨晚上最后呢，我们就讲到哲理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宣教事工呢是什么事工？它本身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个做宣教工作的人呢，都应该要懂得怎么做真理，如果有办法就要做一些恩典的工作。当我们去在这宣教工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叫做 holistic mission。 好，这一个基本的观念给大家。好，我们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稍微更深一层的来讲到这一个的啊整全福音。林汉国牧师呢，他就喜欢用这一个来比方，他讲整全福音事工呢，好像一条的粗的绳子一样啊。你看到他那边有黄色的线跟红的线啊，一个很粗的那个绳子，本来它是两个很幼的绳子的，但是他把它编起来的时候，或者绑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粗的一个绳子。他讲呢，这一个恩典的工作跟真理的工作呢，是一个 integration 的，是一种合起来做的。你不能够说我做这个不做那个，你说我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弄，那两个都要做的一样事情。所以因此呢，教会一定要记得，无论是在本地，无论是在海外，我们教会一定要学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用两只手来拥抱我们的社区，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到福音。不过呢，我们机构呢会比较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整全福音。我们讲全整全福音呢，就好像一个轨道，好像一个火车的轨道一样。那个轨道呢，就是有两只铁嘛，那个火车那个轮子才能够走过去。所以整全福音呢，它就好像是一个持足能力的一个火车头啊，它就走在这个双轨的身上。而这双轨是指什么呢？第一，它是指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要使人家做主的门徒。你没有这个轨道的话，你的火车呢不能走了，那就走的话就会走出线啊，然后就倒下来翻车了，对吧？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铁轨呢，我们也一定要的，就是最大的命令，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原来呢，整全福音呢是一个叫做大使命，一个叫做大命令，这两个铁轨合起来，我们福音的火车走过的时候，就有能力的能够彰显出来。你的大使命是指什么？就是当我们去到这地方，我们要做布道，我们要神学教育，我们要短期圣经啊，我们要领袖啊，训练领袖，我们要做短宣啊。最大的命令，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他们很穷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孤儿院，我们给他学生中心，我们给他学校，我们给他戒毒所，然后呢我们就给各种小型企业等等。那这些呢，这两个铁轨有的时候，你在各地，无论在美国，在宣教工厂，你这个福音火车呢就可以走过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用的一个比方。所以因此呢，我们讲说整全福音的事工的重要性呢，因为整全福音呢是圣经根据的一个观念来的。 人有灵魂有体吗？你为什么只做灵魂的工作，你不做那个帮助他们的生活的问题呢？整全福音是有效的福音施工，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几乎呢我们所有到达的地方，你看到这两种工作一起做的时候，那个效率呢是非常大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一种福音的施工来的。然后整全福音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个目标呢就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这个图比较清楚的。那整全福音呢，在多元的文化时代中呢我们宣扬福音的独特性，在封闭的国家里面我们在贫穷受压制的群体中，在未得之民当中呢，还有宗教不得自由的国家中呢，这一个的整全福音施工非常重要。那所以它的最主要的目标是这样，以整全的方法满足人整全的需要积极改变人的生命，又改变人的生活的途径，去满足人的心灵需要。慈惠的活动与福音的施工是一个过程，好像铁轨一样，最终的目标乃是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并领人归主。因此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看人家佛教呢我的一贯道呢，人家整天做慈善工作，我们教会不做呢讲不过去，我们要做慈善工作，我们要做多一点。这个呢不是我们做慈善工作的目的，因为慈善活动慈善工作呢只不过是一个途径，我们做所有的事工最终目标就是领人归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善事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做善事，是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整全的，我们不得不做的。我们做的目的不是要做只是做一个好心做一个好事罢了。我们做这个整全福音的工作的最主要让人认识上帝，所以整全福音工作呢一个真正的目标呢就是在领人归主这就是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整全福音的施工呢，它呢是触摸生命的一个施工来的，它也是一个桥梁它接触进入社群的桥梁。那我讲一个比方，怎么叫做进入社群的桥梁？那我昨天晚上也提到，我们的机构呢在缅北的地方，40年前我们已经进到中国最北的地方。昨天我已经讲那个地方是相当贫穷的地方。那有一次我记得呢张宝华牧师有一次认识他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他的棒所以跟着他一起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刚好圣诞节嘛我们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庆祝圣诞我们庆祝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呢我们就感觉到外面呢有那些军人每天不拿着那些机关枪来福枪全部拿着呢就围着整个教会教堂。哇我们好紧张，外面的人呢就喊说你们的领导是谁，叫他出来。当时我不是领导，张宝华牧师是领导，对吧我们就把他推出去了你要找我们领导领导在这里那张宝牧师是很有经验的一个牧师他也很镇定的出去，我说你找领导做什么，我说我就是领导。那他们一看到我们的领导呢，那个张宝牧师他们的枪也放下，对不起，他讲牧师我们不是吓唬你的，我们是在山区，他们是叛军来的这一批人他们有他们的山寨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在山上呢，一次听说你们山脚下这边呢有一些学校是不用钱的，你们会出老师给我们书我们在想你可不可以到我们那边也盖这样的学校，我们在山区里面呢没有这样的学校所以我们要教育但是没有人来帮我，你们可以来帮吗当然张宝华牧师很高兴立刻就说当然可以了他讲说我们会去帮你的。那我告诉你，那种山区这些山军是非常凶的嘛，对不对？你如果拿一本圣经，他又不是信耶稣的，你拿圣经一进去，你说我来传福音，他就枪毙你对吧？现在他邀请你，你去不去邀请你去，当然要去对吧？所以我们讲说可以，我们邀请你去然后呢，他讲说你来你来的时候，我给你一块地，你就盖学校，在我们那边做 那我们做宣教呢要很智慧的，要不是他想象这么简单的做事情。所以那一次呢，我们的圣诞聚会一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找一个传道人做校长，然后找两个年轻人做老师。我说我们讲给了一笔钱，我说你们上山，那你们上山就开始去个学校，但是要千万记得他给你的地你不要，你说要就卖给我一块地啊！我昨天晚上讲了一两千块就买了一个大地了，对吧？所以呢，你要买个地，为什么要买地呢？跟他买地，因为你盖在了地上以后就变成他的了啊！他一把你脚踢走了哈。但是你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之后他不敢动你啊，因为这个连村民都会反对他，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买了一块地，我们就建在那边嘛。那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做呢？就开学校，盖一个简单的那个课室啊。然后呢，学生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组了学。主人学就慢慢影响他的父母，然后久而久之呢就有基督徒了。然后呢那些山军也没有办法停止啊，因为村民都信任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叫做一种桥梁。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开门的一个工作，可以进去里面的一个施工。所以呢这一个是整全福音施工呢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讲这一个管道呢可以传达福音有效的一个管道，它也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我们不是光说上帝爱你，我们真的是以爱心服务社会的见证进到他们中间，而且呢它是一个途径，那个途径呢是改变生命跟改变生活的一个途径。所以整全福音工作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山区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啊。等一下我会讲一些另外一个告诉你另外一个见证。那我们在老挝老这个地方，或者叫辽国这个地方，辽国呢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哦。那老挝这个国家呢，它也是非常反对基督教，而且呢在山区里面呢避害是很厉害的啊。那他们怎么样的，他们如果你比如说你村子里面你是头一个家庭信耶稣的话，他们不会把你抓在监牢里面，他就立刻连根拔起把你踢出那个村子，就把车载你的东西载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丢你在那边，你就自己能生活就生存就生存。所以他连村子都不可以回去，所以呢逼迫是很严重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认识那个牧师之后，昨天我也提到哈，那个牧师呢就是帮助那个嘟嘟车的那个牧师哈。那这个牧师呢也是很有智慧，神也给他很勇敢，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照样传福音的。那他有时候呢就跑到那些村子里面去传福音，哇，他也好几次被抓出来被踢出来了，对吧？又给他警告又警告说你再来我就把你放在监牢里面。那但是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每次这些传福音，我看到那些人穷要命，对不对？连钱啊买油的钱买盐的钱没有，只能够再种些菜来吃就算了，对吧？所以在这么穷的地方我想帮他们一下哈，也帮助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后来呢就找到一种的种子呢叫英文这个日本文叫做沙沙阴气，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中文呢有人叫它奇因果哈，叫沙沙阴气。它的种子呢好像一个星星一样的哈，好像一个 star 哈，不是 star 的 ,star 是杨桃的它叫做 star seed 所以它的种子Omega 3很丰富的一个，而且辽国呢种这个沙沙阴气呢是非常快，不到一年就收成了，你想看。所以呢又成为一个 cash crop 啊，给他们有钱啊卖出来。所以那个传道人就告诉那些村民说，好，那我拿这个种子给你，你就种到了8个月9个月你们收成的时候就卖给我，我就把你们卖到那个市区里面，我就拿那个钱给你们。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谈了这样。那一开始他进去的时候，当然那个警察啊就看到他又来了。那他的警察说，我已经警告你不可以再进来。他想我是要帮我的村民我现在不是来讲耶稣的所以呢你看那个警察跟着他去，他就拿了几包那个种子，他讲说，来村民一人拿一点你拿去种了我就来收。那个警察看到这个人有爱心照顾他自己人能够村民的就得到。后来呢他们呢就看到第一批出来的时候， 哇，那个价钱又很好，又卖出去，他们很高兴的证明有 cash 啊，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呢，那个警察呢就严厉的警告这个传道人，哎，你叫人家中毒这些东西，不要讲耶稣啊。然后他就告诉那些村民，你们听他怎么样种，叫你怎么种啊，叫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听他讲东西啊，他讲什么你们都不要听。其实呢，警察不知道，他这是帮他打广告，对不对哈？啊，所以呢，那些村民听了是奇怪，叫我们什么都听他，就是他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听，所以警察一不在，他们讲什么啊？你要给我们看啊，这警察不给我们听啊，他就那个说啊，所以你们要听，又不是我讲的啊啊，所以就告诉他们呢、啊，你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呢，我告诉你，老挝这些人呢，就好像在等着你传福音给他一样。刚刚在上个月，我有一个朋友近期跟着他近期的村民里面40个人，他一问他们要信耶稣吗，就差不多20个人也要信耶稣，他们信耶稣是立刻就洗礼的啊，就到那个河里面就开始给他洗礼啊，因为他们很山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牧师讲我没有太多时间了啊，我在那边我讲清楚了这个福音之后，他要信我就给他洗。啊、所以他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从一个村子到第二个村子到第三个村子，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因为那个当地的政府啊，当地的政府说 ，he's doing something good for the community， 对不对？他做一些东西对我们社区最有好处的，对吧、啊？所以那些村民要听要信，哎呀，这就算了。现在他们到了几个村子呢？到了10个村子，然后还要跨省到另外一个地方。哎呀，这个牧师呢就告诉我说，哇，我需要帮助哈，因为我们越推越广，越进到森林里面去，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你知道现在呢，那些那边的那些政府人员跟警察啊，他们不会 pronounce 那个是撒恰音器啊，他们就告诉你说，这个叫做耶稣果啊，你们讲到耶稣果就可以了，对吧？啊，所以那个叫 Jesus Seed 啊，对，所以那叫做 Jesus Seed 了，我们把它改名了。那么我感谢主，我们看见呢，这个叫做一种的桥梁，能够进入这些人中间，是一个见证，对吧？一个途径能够进到他们中间。所以因此呢，我们讲说双轨路线的事工呢，基本上是一种的用神的话来也帮助他们，而不是单单啊是叫他们做一些东西啊，上个教义，我们也要彰显神的荣耀，以爱心的行动的一个见证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照着耶稣基督这个模式来去做宣教。所以感谢主，我们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整全福音呢是去做了生命的一个事工。啊，它呢是帮助人的身心灵得到帮助的。那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在想，如果我去到一个宣教工厂，人有身体的需要，有心灵的需要，有灵魂的需要，那我要做些什么？灵魂的需要我们就很会做了，就传福音啊，对啊，传福音到给他会啊听得明白啊，会信耶稣啊。那不过我告诉你，传福音工作虽然我们很熟，我们熟的就只不过是在美国罢了啊，在山区呢传福音的方法也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做，明天下午我在主日学，因为主日学是讲那个护教学的啊，我会专门的讲在宣教工厂你怎么传福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传福音也不容易。不过呢，在身体各方面你要怎么看？那比如说呢？啊，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一个整全福音的事工呢，带给来的一个效果呢，就是不但是给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是甚至他的 community 就 transform 啊，连他的 community 就很不一样。那我们有一次呢，到柬埔寨去哈，我们就发现了柬埔寨呢，它出产很多的胡椒啊，哇，他们出了很多的胡椒。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两个啊农业的专家过去哈。我们到了那边看的时候，哇，他们种的胡椒呢就是黄黄瘦瘦的啊，那个胡椒粒呢是小小粒的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去先做一个 study 啊，为什么他的胡椒种不起来。好了，我们找专家，这些什么专家呢？啊，肥料专家。哎，你说肥料专家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吗？我告诉你，肥料专家他们很厉害，你要他香，你要另外一种肥料。 你要呢大力又另外一种肥料，对不对啊？啊，所以呢，他们呢到钻到这样子了，好，他感觉到他不够香，我要使它更香，我就放什么肥料啊？要它大力背的话，我要放什么肥料哈、啊？哇，这些专家好厉害，他们就看了研究了，就做。后来呢，他们就买了一个 1.8 hectare 做一个示范给所有个别啊那些人。然后我们做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叫很多的基督徒来啊挖一个沟啊，放那个 pipe 啊，为什么放那个管呢？因为它会喷水啊，这样喷水的。那些啊当地人一看，那时候当地人说你在做什么？你会种胡椒的吗？啊，人家种胡椒哪里有放管呢？啊，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这么？因为柬埔寨人他们用传统方法嘛，啊，传统方法来种胡椒嘛，有下雨就有丰收了啊，没有下雨就没有丰收了，是他们是看天吃饭的嘛，对啊，所以他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用灌溉的方法，对不对？你灌溉方法，我一年到尾都有水。我不需要看那个下雨才有收成，所以呢，这些知识他们基本上没有的。所以呢，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呢，哇，第一批的胡椒一出来的时候，比他们大哈、啊、五六倍哈、啊，那香的不得了哈、啊。然后呢，绿油油的那个胡椒园，他们全部黄黄瘦瘦的，哇，全村的人就跑来了。我们要买那个派啊，这样，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就说，哦啊，我看啊，你卖给我那个种啊，那个种啊，就他的那个啊 wine 啥，所以就去种，然后就连政府就跑来了，政府跑来，本来我们叫几个年轻人种的时候，那几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开始种的时候，每一个村民都笑他们，因为他们就年轻没有经验啊，刚刚大学毕业。他们就笑他你会不会种的，现在每一个人跑来跟他讲，帮我拿一点那个苗出来啊，他就啊跟帮我买那个帮我买那个，影响他整个 community。 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传福音做宣教只有抢救人的灵魂重要啊，但是我们可以超过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生活也改变，知识也改变，社区也改变，影响社会，做言做广。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因此呢，记得人呢是有灵魂体的话，那我们今天做的东西，我们就问人的身体，这边的人的身体需要什么，他们的灵魂需要什么，他们的灵命需要什么。那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这样动员弟兄姐妹去参与分享能力的一个资源，然后呢，整全事工将开发更多的服事的机会，如医生、老师、高科技的人电工的人包括了一些的刚才讲肥料专家、养牛专家、养鸡专家都可以。那事工将落实了信仰在地方的生活跟社会中，而且呢，摆脱了教会西方的一种产物，意思就是说我们本色化，让他们本地的人掌握这些东西，能够得到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说呢 ，holistic mission 是一种的整全的工作，让我们教会各行各业、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那我就讲另外一个，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感觉到说，人们我不会呢，我是家庭主妇啊，我能够做什么啊？后来我告诉你一个经历，真的，你家庭主妇大概也做得到、帮得到的这个工作啊。我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啊，我们开了一个咖啡馆啊，这个咖啡馆是特别的，是专帮助那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啊那些蒙古族那少数民族的，因为他们呢就不喝我们的茶水，是吧？他们呢基本上或者是那个羊奶啊茶啊，或者呢他们就喜欢喝咖啡，所以我们就开一个咖啡馆吸引他们来喝咖啡，这样哈。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学校的旁边啊开了一个。然后呢，我们就贷款给这个弟兄来做哈，这个弟兄呢就经营，那我们就要一直关心咯，我们盼望他不会亏嘛，对不对啊？所以就贷款给他的时候就关心他，但是他每一个月都亏，亏了6个月，哇，我们就担心哦， 流血过多呢就完了，这类的呛下去的话就开不下去的，我们就要说这个怎么样。不过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啦，牧师，我们这样在几个月里面拯救了十几个人啊，都是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人。哇，从那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赚灵魂的方面呢赚到了，对不对啊？啊，但是生意亏本也不行啊，这样亏本的话就要关门了，对。所以我就飞过去，我不会做生意的啊，告诉他我是牧师，但是我去了解一下他的问题在哪里吧，这样。所以那天我就去了，早上去的时候啊，他一开门我就坐在那边啊，就跟他们，哇，他做的咖啡也蛮好喝的，所以我就喝，然后呢从那边坐九点钟坐到下午三点钟，一个人客都没有这样进来。我说完蛋了，你怪不得是亏本是吧？啊，我从八点做到三点钟，一个人客都没有。他讲哦，晚上就来了。晚上来那些人都打压茶经啊，那什么？我说哎呀，这样子也不行，你白天什么没有？我说你一个问题，他讲什么问题？我说你整个咖啡店只卖咖啡。我说你能不能卖一些蛋糕，卖一些 muffin， 对不对啊？我说你卖蛋糕卖 muffin 吗？对不对？最少人家走过能够。嗅到那些蛋糕的味道，对，人家就会跑进来嘛。我说呢，人家没有生意做，还有苍蝇打，你连苍蝇都没得打，对不对？你就没有蛋糕什么，只有卖咖啡。我说多少中国人呢会看到一个咖啡店跑进去喝杯咖啡？新加坡有啊，新加坡很多人就是啊，看到咖啡店就喝一杯咖啡就走。人家我说在上海的，而且这些学生呢、啊，你没有东西吃，你在那喝一杯咖啡就走的话，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说你就要做一些 muffin 嘛，做一些 cupcake 嘛。他说牧师我不会做，我们姐妹会做吗？啊，做个 cupcake 啊，叫 muffin 啊，对吧？啊，这个很重要啊。不过呢，你要记得哦，这个是你一定要能够赚钱啊，然后很重要啊，不要做到那种一丢那个狗也会死掉的那种啊，啊，再跟那一种硬到这样也卖不出，对不对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呢，就是。We can do something, alright. 所以呢，你叫他那些人不是不会讲道，他们会讲道，会传飞，还会带领这么多信徒，但是就是不会做恩典的工作，他做的不好，所以需要我们各种的专家来去做。所以因此，人人宣教呢，啊，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啊。今晚上我会特别强调啊，人人宣教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 holistic gospel 呢，整全福音的事工呢，二是一个人整全的需要的一个观点。所以是因为人有灵有魂有体，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问，人的身灵魂体呢有几样东西，体的角度来看需要健康，需要医疗，需要医院是吧，照顾人的身体，需要良师是吧，能够帮助人。所以因此呢，我们各行各业的兄姐妹都可以这几方面来去帮助了。你如果是医生，哎呀，好多地方还是欢迎外国的医生进去帮忙做一些医疗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做到，好像有一些地方啊需要食物，需要干净的水啊，需要健康啊那个保健的一些观念，我们需要去。如果讲到理性方面呢 ，intellectually 就更多了啊，人需要教育，需要学校，需要学生中心啊。需要理性信仰的供应的一些啊很重要的一些教导等等，那还有知识分子的一个事工也非常重要啊，我们需要做。那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除了这个心理社交方面的这个需要，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他们的需要的是什么，关怀的一个中心。care center 啊，我们需要一些活动的中心啊，我们需要一些啊学生中心啊，我们也需要的一些啊，我看不到那个字什么，孤儿院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要辅导中心 counseling center。那所以呢，这一点点，所以为什么你在想，哎，为什么你们做了这样多？我们有二十多间的学校。30间的补习中心，17间的孤儿院，我们也有啊8间的学生中心。那我们做这样多，做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需要一些在心理社交知识方面的一些工作。 心灵方面当然也有很多方面你可以想到的，对吧？所以呢，在等等你自己换这些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面也需要有很多我们可以帮助。好，现在我就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啊，他们通常是怎么做的呢？啊，怎么样透过这些东西来触摸这些的这个生命呢？那刚才我们就讲了啊，这个工作是一个桥梁，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施工啊，这个是一个的途径，我们要去帮助他。因此呢，我们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整全福音的施工呢啊，就是从赢得他们，那个是传福音来的；第二就是培育他们，那个就是一个啊帮助恩典的工作。山区很多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那我们不一定要给他读到大学，但是最起码他有跟我们 the sam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盼望能够看见，让他们读到书的时候呢，他们甚至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装备他们啊，能够啊成为一个传道人，甚至差遣他们。那我们很感谢主，在缅甸里面呢，这一次很可惜，我的两个同工呢今天离开了哈，本来想带他来分享，但是因为没有早一点安排，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带进来。那个查天路牧师有一些人认识他，那40年前我们跟他一起去做的时候，他搞一个孤儿院叫做恩慈之家。那你如果到缅甸去，你一讲恩慈之家，大家都认识。为什么我们认识他们人都认识恩慈之家？因为这恩慈之家呢他们在过程里面帮助很多的孤儿，在这个恩慈之家出来的传道人有100多个。你想看100多个传道人是从这恩慈之家出来。那这些孩子呢，他从小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呢信主，后来呢他们受装备，然后出去做传道。所以今天你如果到缅北去我们的机构传道人中间60%-70%的传道人是这些长大的孩子。所以这个选前的观念呢非常重要，让我们呢只要知道，不单是有身体上灵魂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让我们呢能够去到帮助他们，能够empower 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的火车这样子做的时候。所以记得那个定义是这样，整全福音就是真理跟恩典整合的性的工作，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k of grace and the work of truth， 英文有点out there 了好，我们再看那它的特点呢是这样，它很注重灵魂得救，也关心生命的成长建立教会的那个同时，也重视社区的服务，然后呢也看重灵命的一个造就，也提升了知识的生活水平。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了。然后我在忘记之前，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还有一点疑问的，你说你在缅甸是在建教会还是建学校，搞这么多的那个学校孤儿院那些我坦白告诉他，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呢，你知道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也是这个军人控制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呢，你盖一个礼拜堂，放一个十字架上面的话，你过了不久，那些不是极端的佛教都把它拆掉，就是军人把你拆掉。所以我们就只好呢就盖学校。我们学校呢有一个礼堂，那个礼堂呢是星期到星期五是学校礼堂，拜六礼拜就是礼拜堂。好，我们是这样干。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学校这么多，我讲每一个代表一个教会。那除非在城市里你还可以建一个教堂呢，放一个十字架，在山区你基本在敏感的地方你就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在进行了。所以因此呢，你说我们整全福音工作，我们很看重向孩子传天国的福音，那他们呢从小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认识主。 所以呢，你说这些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非常感激啊，海外还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关心他们，送礼物给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这个儿童助学金呢，我们有一个原则的，我们不让任何非基督徒认领的孩子。你就算是医生啊，什么很有钱的好 ，no，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善事这么简单，我们是在改变人生命的一个工作。那个改变人的生命是透过福音的。你没有信耶稣，你不相信福音会改变人生命，甚至呢，你会拦阻我们去传福音，对啊。然后呢，他们长大的时候传到人，你就更不高兴，对不对？哇，他去做商人，他应该做医生，做什么东西？但是很多孩子他们听到神的呼召，他们做传道人，对不对？我用每一个赞助者为这些孩子祷告的，我不是要你每一个月只有这几十块来，那几十块不一定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但是你祷告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啊！所以你会看见呢，我们呢是不是他能做善事这么简单一个观念，是真正改变他们的生命呢，让他们呢从小的时候啊听到福音，能够有教育啊，能够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家恩慈之家啊，现在有16家的恩慈之家在全国里面啊，这个是神呢啊就在里面一直在啊工作动啊动的工作，所以呢啊儿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想大家就这一次讲说，我以我的家啊去啊宣教，我告诉大家，你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你要先说我要向我的孩子宣教。那为什么？因为今天你看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慢慢的离开教会，这个是个问题，不是单单华人教会，美国教会更严重，80%的年轻人离开教会。那我最后一天特别强调这一点， We have to do something。你这一代那一种爱主的心，做宣教的热心，没话说，你们真的是非常爱主。我担心的是你下一代，那么下一代是怎么样？所以你要记得，当这个讲到宣教策略的时候，有一个叫 Louis Bush 的啊，前大概10年他就开始讲一个 4-14 window， 4到14岁的孩子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呢你现在得不到他，他14岁以后呢，那个信耶稣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你说14岁他们会信耶稣吗？我告诉你，4到14岁会信耶稣的，我最少认识两个老师是5岁的时候信耶稣的。有一个老牧师说，他5岁的时候听那个宋尚杰讲道，他自己流泪悔改信耶稣。上帝可以工作的，上帝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拥抱他们，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不单单听到真理，他们真的的这个体会到神的爱在的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讲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去帮助他，用两个手去拥抱他们。这孩子长大之后呢，就非常的啊率主。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呢在那个恩慈之家的时候，你知道在一开始啊，在我们看到这帮孩子他长大一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热心宣教，一到假期呢就组队到山上去传福音。啊，有好几个地方是他们的孩子建立起来的，所以布道啊，你看到他们呢，我们非常看重，就是盼望呢啊，透过这些啊工作，真理的工作，能够兴起更多的人做。那这个就是真理的工作，我们就非常看重的一样事情了啊，戒毒所啊等等啊都是我们所啊在各地所做的事工。好了，我就快快的跳过。然后包括了最后呢，除了这些真理的工作之外呢，啊，有一些 repeat 的工作，我们就做一些恩典的工作。那恩典工作，刚才我已经讲，我们做很多叫做微型企业施工。那微型企业施工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那些人穷到呢，2000美金都没有的， 他不是没有不会想，他们不也不是懒惰，他们的2000块美金都没有，你叫他开始一个小生意吧，他开始不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去做一些微型的贷款，那微型的一个工程来帮助他们。就好像刚才我讲那个老挝的那个牧师这样，他帮助他们的时候就一直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所以因此呢，扶贫的小型企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宣教就是去到一个很穷的地方，然后你就拿到一大钱就给他们。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山区的人，你有没有自尊？山区的人也有自尊的，他要永远靠你给他钱吗？他也不盼望这样的，但是他穷到现在你拿钱给他，他当然要了，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有自尊的人啊，他会拿到不好意思。他可能我们要了解这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要帮助他，让他有自尊心的活着。那要怎么办呢？就要在经济上助他一把阵。你知道有一次我到土耳其去，那时候呢我们整班牧师去了解土耳其的宣教工作。那时候呢我们所有的牧师坐在那边，有一个很年轻的土耳其的传道人站起来，他第一句话就吓到我们，他说 Please don't support me。 我们讲说他搞什么吗？我们通常一听人家报告就是 Please support me， 对不对？他一站起来这样 Please don't support me， 他讲如果你 support me， 我的人就看不起我，我是被人家给钱来去传福音的，我们是伊斯兰教徒的背景，你看呢？因为你们美国人西方人啊，把那个钱给我啊，让我向我的民传福音，那些人说你这个人没用，被人家利用。他讲如果你要帮助我们 empower me， 给我赋能，给我能力做一个小生意，最起码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告诉我的那些伊斯兰教的朋友说，我不是别人给我钱来跟你传福音的，我是做生意的。而且伊斯兰教徒呢非常尊重商人的，你知道，因为穆罕默德就是一个商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伊斯兰教的信徒你要怎么做。那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说，哦，我们派宣教士去伊斯兰教徒那边传福音。我告诉你，你派宣教士去伊斯兰教的群体传福音，就等于好像什么，等于那些阿富汗把奥萨马宾拉登送来美国一样，你怕死了，对吧？怕你破坏你整个社区，对，他们也感觉到你派宣教士来就破坏我们整个群体。那但是我 empower 一个商人，他是商人啊，对吧？所以他们在那中间做生意，然后跟他们做见证传福音。所以你明白了，你要知道当地的人也有自尊心，他们也有经济上的一些需要的要帮助。所以因此呢，我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到哪里去，我就不会问他How much you want me to support you？ 我不会这样讲话的。我们到一些地方，我第一句话问他们 ：How can I help you to be self-supporting？ 那这个很重要。我怎么帮助你能够自力更生？这个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呢，这一个整全复印呢，它有个好处就是帮助这些人呢，能够有自尊的哈，能够自力更生的哈，而且又体会到我们基督徒对他们的爱，又看见了神公义的彰显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吗？不要只把一条鱼给人吃，因为他只能吃一天要教他们如何去钓鱼，这样一来他就能活一辈子。整个工厂我们最怕的就是你给了40年之后他还是要跟你伸手拿钱，这个是dependency， mission dependency 是一个最大的毛病。所以呢，我们华人教会，拜托我再提醒我们华人教会，不要一到一个地方就拼命派钱，拼命派钱，从此呢，他就看在你钱的份上。那我讲一个比方，你就明白。我曾经到有一个泰国的传道人，他呢有一天跑来找一个老牧师，他讲牧师啊，我失业了。那老牧师听了气得要死的，是什么业啊？ 还有这么多山头还没有人听过福音的，传道人哪有事业的？就给他骂了一顿。然后那个老牧师说，我明白你不是失业，你是失去你的薪水罢了。为什么呢？他讲说，以前呢你很热心传福音，到处传福音，人家看到你很可怜，后来有一个教会来说，我给你一点钱啊，让你去传福音。而你现在呢，从此就看着薪水来传福音，没有薪水就不传福音。这个山头还有这么多的需要，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个需要的问题呢就在这里。所以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传福音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但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一个新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吗？或者呢，我们是无意的问，在使他们更依赖我们呢？所以究竟你给他钱是帮助他更好的传福音，还是你同时用你的钱来动员他们去传福音？You are motivating them with your money. 你不是在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所以这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的帮助他们，使他们能自己自立自养自己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做宣教，基本上到哪一个地区，我基本上呢就不会告诉他们说你要需要多少钱啊，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啊，我不会这样做。我第一到一个地方，我就说，来，我们先上课，我给你们上一些宣教课程啊，就给他们上课。不过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哎呦，你这样做宣教啊，你去到人家这么穷的地方，你看到人家饿肚子，你不帮助人家，还要教训练。我告诉你，你找到他的时候呢，他是死还是活的？你找到他的时候是死还是活的？他活的嘛，死了你让你找到他，对不对哈？所以你找到他是活的，你还没有去，他就活得好好的。只不过他没有很多钱哈，他最少他能够活，在山区里面不一定要有现款才能够活，他们有种菜，他们也能够活。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以为说，我们去那边呢，要帮助他们，太可怜了，就一下子给钱的话，从此他就看作你的钱来服侍。所以呢，我们又要帮助他们了解，我来是要帮助你哈，不但得到帮助，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工人，你要告诉我你有什么资啊，那更深的一些计划，我来帮助你，来让你能够呢，能够再做得好。所以因此呢，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啊，自力更生的一个 project 啊，帮助他们，使他们有资源去建立主的完成主的使命，教导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也能够彰显啊，在整个社区改变他们，影响他们，而且他们有尊严的活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因此呢，你会看到啊，有时候你到我们的一些地方啊，有一些他们开始自己做衣服啦然后就种一些西瓜啦，还有剪头发啦还有养羊啦。哎呀，我告诉你，每一个图案都一个故事来的啊，我讲一两个就好了。我在那个老挝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很穷嘛，那很多那些女孩子啊就被人家去卖到一些地方去啊，然后呢就警察把他救出来当然救出来的时候，他们一生都没有一个手艺，要怎么办呢？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呼吁哦，哎，谁会剪头发的，会理发的，这样教他们怎么样以后有一门的手艺哈，能够生存嘛，这样。所以后来澳洲有两个姐妹呢回应了，她们两个姐妹呢是拿到墨尔本的金剪刀奖的那个理发师来的，哇 ，Golden Scissors Award 哈。那你讲说那个是不是拿牛刀去杀鸡啊？这边你那 Golden Scissors， 当时我想一下也是但是因为人家介绍嘛，他们有希望，我说好看他们怎么做。当然他们两个很聪明，他知道他们三期不可能能够拿到国能汽车 award 那种 standard 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套的理发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飞去，那飞去的时候就先看一看他们的理发院是怎么做了，然后呢就训练这一盘的姐妹们，他们都信主了。他讲说从此你的生命要改变，他讲说我教你怎么洗头发， 从洗头发开始，怎么理发，怎么剪，然后呢，他就送了一套。当然了，又没有那种什么电头发那些东西都没有带去的嘛，那些就没有了哈，他们自己要就自己本地买。但是他就给他们六个月的租钱 ，OK， 开始，从现在开始啊就做了。感谢主，到了现在还在做了哈、啊。他们呢赚的钱支持传道人，赚的钱呢能够帮助教会啊。我们看见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见。所以呢，你就看 Microwave Percent 呢，有一些机构做得非常好，他们呢有各种的归类要做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个 Business Mission， 刚才我讲那个胡椒盐的帮助他们。你看到我们的胡椒盐是绿油油的胡椒盐然后呢，我们也做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呢有一个名称Planting Crops and Harvesting Souls 这个种植农业。收获灵魂这个就是我们的口号所以我们感谢主就用做的。你看连那个嘟嘟车，我们给他一笔钱，他就买个嘟嘟车就每一个要还钱，买一个还钱。可能有人想说这样子嘟嘟车这几千块你就给人家，还要人家还钱我讲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你要为他还钱呢？一，你要做叫他做一个好管家，对不对你如果不相信，你看看你给他一些钱去养鸡改天那个鸡全部进到肚子去了，因为他不用还钱嘛，对不对但是你说要还钱，那敢不敢吃鸡去现在还钱我就没有钱花了，对吧？所以他就好好做了嘛，对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micro loan 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太这样的临时。那我们他还钱给我们，我又借另外一个嘟嘟车的司机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帮助他们卖一些干净的水这样等等我们有茶盐，养猪养牛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些做砖等等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包括了一些呢大学生出来的一些工作的方法模式商业的模式，科技的方法教育的，还有医疗的还有渔农的那个家政的我们当中有个长老他做过这一切在这个科技商业方面的所以你要一些实际的东西你可以问问他对。好，不过那感谢主，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就一样医疗。那我们也感谢主，很多这个医疗，这个医生呢是墨尔本的一个我们可以讲是澳洲的国宝来的他是在这个心脏专科是第一出名的一个圣人，放下一切跑来医治做治疗的工作然后他也是个拔牙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很怕短签，我告诉你的短签很有意思。你看有一个姐妹呢，他们来到跟我们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医生，他讲医生很有用看医生这类，他讲这个呢护士他可以给药，他可以帮忙洗那些烂疤什么包扎了什么就可以做到牙医也可以拔牙，之后我什么都不会后来他也找到工作了找到什么做呢？你看你知道拔牙的时候去到山区里面拔牙，我告诉你，你拔下面的牙呢，这样做就是可以的。拔上面的牙你怎么拔？除非你有那种椅子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坐上去这样拔就可以了。你做到姿势怎么拔？你一拔他的头，就那个你就拔。所以有个人怎么抓住他的头，就那啥。所以有时候我告诉这弟兄姐妹，你不用嘛，你会抓头功嘛你会抓头功就可以了，对不对牙医那个牙医把你就往那抓的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这个贡献了，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看见呢就这一些都可以做到。所以感谢主，我们呢就可以看见呢这一些各样的农业等等我们可以做到。所以神这个时代呼召我们各种各行各业的，我们所有的人人人都可以服侍上帝。所以今天上帝呼召的不是单单一两个人去做宣教，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整个教会的各行各业弟兄姐妹都要参与。所以呢，你要参与将来会带来宣教工厂灵魂的更新，让我们呢各行各业能这样做。所以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的耳中，所以通过各种的方法帮助他们， 那比如说你七到三去我积二十，你对你对我论及饥饿的问题，对吧？你这样子走了之后，我还是饥饿，我还是没有法。所以呢，人就是需要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现在我给大家看几个 clip。那这个 clip 呢，就是恩慈之家第一批的孩子呢，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公卡，他跟着村长讲，我们是恩慈家的孩子，我们想来传福音给他们。后来村长给他们传，他们就开始了这个，你 play 一下啊，可以 play 吗？
学校
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些非常简陋的一些课室，那孩子们呢就可以在那边唱诗。过后呢，我们就建立一个礼堂，
有一个联合的。
那个礼堂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礼堂，八六礼拜是礼拜堂。我们再停一下，可能你看到哇，这孩子的衣服啊不错啊，对不对哈？啊，他们不是穿到破破烂烂的一般孩子，那这个是三期的孩子，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穿到这么好呢？因为我们的儿童助学金，每一次到圣诞节，他们那边最冷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件那个厚厚的衣服做圣诞礼物送给他们，所以他们就穿上这衣服。他们唱这首歌的耶稣爱我，我知道。所以宣教工作呢，是恩典的工作，是真理的工作。这样不是单单他们听了耶稣爱我，他们穿上人家送给他们的，他赞助者送给他们的衣服呢，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一首歌，好，再看另外一个 clip。
我的学校
一样的，这个不是
一年班到五年班，这个是他们的礼堂。我先对在有一个联合的组合儿童聚会。
OK， 我们现在就 medical service 啊，这个医疗的工作。那你要看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心理的医生，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什么药房啊，在那边就去到山区，你看他们躺在那边。我们会有三个地方来做医疗的，等医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哇，整班人他们等着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医生叫他啊，他们就过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你看后面呢有一张椅子，那个是祷告的地方。啊，无论他是谁，只要看到医生，他就要去那边祷告。啊，有一个人就坐在那边，特别为了祷告，因为你带的药也是有限，那个药能不能治好他，你也不懂，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也要需要祷告来医治啊，来帮助他们。那、啊、你看那个拔牙，这个就这样子，这下边这样来拔啊。所以呢，啊，如果你不会抓头功，你拿一个手电筒也可以啊，啊，只要你不要看到会晕倒就可以了啊。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就是医疗队啊，去到这些山区里面去帮助他们啊。那有一个姐妹呢，是牛车送过来的啊，那牛车就是他们的啊 taxi， 他的 cab 一样的啊，把他送过来。啊，那个医生呢就给他啊看，那医生看了的时候，他就一直摇头，告诉当地牧师说，没有办法啦，这个人肺痨啊，又加上疟疾，他讲说这个最多啊一两个月就完了啊。后来半年过后，我回到那个地方，我说那个牛车载来的那个人怎么样？他讲说没死啊，他活过来了，对啊，所以他到处告诉人家说是神医治他啊，就是这样。很奇妙啊，这个就是我们看，所以我们医疗呢，就是一等医生的时候听福音， 第二，医生看他的时候，医生诊断；第三，就坐在那边啊，去祷告；祷告就第四，就是拿药啊。所以我们有四部曲的一个做法。好，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个戒度所。那你们大概听过陈旭慧啊？那陈旭慧呢，跟我们那边呢做了，我那个时候那个刘明和牧师也没有看过这个戒毒所，因为这个戒毒所后来被关掉我是最后一个人去看了这个戒毒所，很可惜呢，就因为缅军啊跟那些贩毒也有很大关系了所以他们很不高兴了，所以刘明和牧师还没有看到我就都被拆掉了。所以我那一次进去呢你现在看他们的情况是这样
米吉纳的城市
这个地方叫米吉纳所以他们开始呢，他们建的那个戒毒所也是很简陋就等于他们的那个情况。当时呢，有一个弟兄来到台湾去念大学之后，他回到这个戒毒所继续在那边做，所以呢，他们都是用基督教的方式祷告，透过祷告教导来去做的做这个戒毒所。所以呢，那一次去，我们去第一次见到他们，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军人就进去把他全部拆掉了。我那天晚上呢，这一群的弟兄因为他们是男的戒毒所，这一门群一群弟兄当我把一个福音传给他们，他全部弟兄就跑到前面来接受耶稣。你听一下唱这首歌，这首歌可能你听过不过他最后一句话的是大声点，听最后一句话。
走过那荆棘的大门，走过那艰苦的泥泞，福音的旗帜将在面前飘扬，福音的主要复兴，复兴。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福音家都要复兴，要复兴这帮弟兄我也没有再看他们，这个叫做恩典跟真理的工作。好，最后一个 clip 这个就是恩慈之家第一家，当时已经有150个孤儿在那边，你听他们唱的诗歌。你把那个东西弄掉，看，因为有一个你 double 了那个音色，所以其中一个你要 cut 掉，推出去 cut 掉那个。OK， 好，这个是第一间的恩慈之家。
一个人住？
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啊？
没有啊，他们要住。这里小王很丑吧？这里挺旧
的。啊，在上面呢、啊，不是你的，那你怎么跑出来、啊？
看到那还坑里面。
你还住在我心，我有个天都更美好。 心，为了人都更美好，希望在主爱中繁荣自己。
仅有耶稣在我心，一切变得更美好啊！这个就是他们心里面经历了恩典跟真理的时候一个生命的经历啊！求主啊，继续祝福保守这些孩子哈、啊。刚才他给他那个现在是一个牧师了，所以我们为这些孩子，我们非常感恩啊！也上帝祝福大家。那这个就是恩典真理工作的啊一个理论性的一些基础一些观念，我盼望教会明白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可以做到很多很多啊的工作，把时间交给。